Hello， 大家好，我是崔斯坦。今天我要讲的是《生活大哉问》系列第39集。那这一集，我今天声音好特别哦。好，这一集叫做《开始与结束》，其实它是为整个节目的结束做一个准备，因为大家也知道说，我其实预计大概就做到下一集之后，我就要开一个新的企划，所以《生活大哉问》的节目就是告一个段落，我觉得也是一种感觉啦。我觉得下一集可以聊比较多关于为什么会想要结束跟下一个我可能会做的东西这样。那开始与结束其实也有点在透过这个主题去让我重新思考说这些事情到底怎么开始，跟为我来讲我怎么去重新思考开始跟结束这件事情，所以这是我一开始要谈的东西，叫开始与结束。那我上一次之前有稍微跟朋友聊过啦，就是我觉得这都留到下一集讲好了。总之就是也算是一个可以做的开始嘛，新的开始。好，总之呢，其实我觉得开始有时候远在开始之前，结束也远在结束之后。这句话听起来很抽象，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因为有时候你知道我们在面对事情的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看到说它已经发生的那个时间点。那个时间点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那个时候才叫开始这样。那结束的时候，就是那个事情已经结束的那一刻，就叫做事情已经结束。可是其实你知道，开始之前有很多预备，开始之前有很多契机，所以那一些东西可能它不一定是马上你会看见的，或者说结束之后，有时候它产生的效果会延续下去，在某一些事情上会成型。比方说像我觉得开始，我觉得一件事情开始中间一定会发生很多的契机，而且那种契机有时候不是直接相关的契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经验，就是像它有点像撞球吗？就是说你一颗球推一颗球，一颗球推一颗球，踢一颗球推一颗球之后，然后这个事情才在可能第四个撞击的时候才发生。可是在那之前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已经启动，你不一定会看到说那个事情在那个事情上发生。就像比方说我会做这个 podcast 之前，其实它有很多的先决条件嘛。比方说像如果大家有听我一开始的 podcast， 我的一开始做的时候是因为我离职嘛，然后开始思考人生的方向，所以我就做了第一个系列是为什么我的能力不错却找不到适合的工作。那因为我最近也把它开始打成文章了，所以我就重新去看我那时候写的东西，有些东西有点有趣啊，有些东西有点闹，所以看一看就觉得哦，当时在想这个事情这样。那这件事情的开始就是比方说像我这次做的生活大哉问系列，其实它当然真正的开始的时间点不是这一个企划的第一集嘛，你可以说是在做那个 podcast 的时候。那可是其实我那个 podcast， 如果大家真的不，我就讲这个有点丢脸，就是如果大家真的回去看听第一集，其实第一集不是那个企划，第一集是自我介绍，然后那个自我介绍其实是在前年的时候就有了。所以其实在前年的时候我就开始有想要做一个 podcast， 可是我那时候没有任何的想法，然后我也对讲话这件事情有些紧张，就是虽然可能认识我的人都觉得说你会紧张吗？你会紧张这种事情吗？你不是就是给你一个麦克风可以自己一直讲话这样。但我在那个时候其实蛮多在担心自己讲话跟自己的比方说声音啊什么的。当然我现在已经练了，你可以说一年之后，我开始已经不太担心我在什么时间点讲什么话，我都觉得比较不会那么像过去那么紧张。所以那些事情的开始，其实如果往回推，其实它可能是像这个 podcast， 应该可能是两年前。那可是对我来讲，说话这件事情可能更早。比方说，像我小学的时候是练即席演讲的，所以对我来讲，写一个讲稿，然后直接把讲稿的大纲背起来，然后上台讲，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情。所以他可能这样子往回推，可能就要回到二十几年前。那在更久之前，可能就是等到我小时候跟我家人讲话的习惯，因为我家里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那我们年纪差很多，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必须学会自己怎么去表达。那我妈妈是老师，所以我们在家里很多是会对话的。那这些东西其实都组成了这一个 podcast 的开始。其实它并没有像大家想的就是他一开始那个契机，而是他有很多的先决的条件，或者是说谁提醒我说可能可以做这件事情。比方说像我那时候去面试工作的时候， 我想要去面试那个，面试一个，我想要去唐老师的工作室做小编。然后那时候我遇到红豆，那红豆跟我聊一聊之后，就觉得说，你的资历其实我觉得不太适合当小编，你要不要做自己的东西？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我那时候只知道说我要去。我那时候就有点像是收到生命的感召，所以我知道我要开始离开我原本的圈子，走向了一条路。那就他第一个开始，我一开始以为是我要先去唐老师的工作室，结果不是，反而好像是在那个时间点，我要遇到反而是红豆。红豆跟我讲那段话之后，触发我做这件事情。所以很多时候，他那个开始也不像我预期的情况底下就真的开始，而且他好像在很早之前就准备了很多事情这样。那其实结束也是。像这个 podcast 的系列也会结束，然后过去的好几个系列也会结束。可是像比方说，我最近把那些文章重新拿起来写，就是我的为什么我的能力不错却找不到适合的工作这个企划，我已经做完了嘛。然后那大概是我去年也差不多这个时间点的时候做的事情。那我把它重新开始写成文章，其实，在那个时候企划其实已经结束了，可是在这个时间，它好像又被重新拿起来写。那对我来讲，你看它其实它看起来在那个时候已经结束，可是它其实没有结束，它到现在又开始重新再开始了。或者是说，为我来讲，很多人生的思考，很多人生的反省，在可能十几年前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事件，我并没有完全的处理完。反反复复遇到不同的事情之后，然后可能到最近，可能我才重新理解到这件事情的意义之后，这个东西可能它的痛苦或者它的快乐才在这个时间点结束。所以有时候结束也远在结束之后，是因为我们有时候还没有办法看清楚这件事情的意义，我们得越走越远的时候才了解到这些事情的影响到后来变成了什么，成就了什么事情。所以结束也远在。结束之后，这是我对这件事情的理解。这样，那我觉得，所以刚刚其实讲到很多东西，我们的开始跟结束，我觉得也有点刻意不给它很明确的定义的原因，是因为很多时候的开始之前，你说它是不是开始，跟结束之后是不是结束，它其实源自于一些现象。比方说，像我这边的标题叫做"重复和变化"，音乐中的启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多时候一件事情开始的时候，它再开始的时候，它其实即便好像是同一件事情，可是它也不一定，它一定不是同一件事情。这句话听起来很抽象，什么意思？比方说像刚刚讲的那个文章，我原本做的那个系列，我现在把它写成文章，它算是一种再开始。可是它也是一种变化，它是一种重复，也是一种变化。它重复什么呢？它重复了同一个主题。它变化是什么？它变化是，它原本是 podcast 是声音档，变成了文字档。它原本是给别人用听的，后来变成用看的，就是这也是一种变化。所以重复和变化，我觉得在开始跟结束的时候，它会产生了各种不同的交互作用。那音乐当中其实还蛮常见的，就是如果大家喜欢音乐的话，我也这边顺便讲一些古典音乐的东西。哇，我好像没有在 podcast 里面讲过古典音乐，因为我个人很喜欢古典音乐。那我觉得古典音乐有很多的很好玩的东西，其实就在于这个重复与变化的现象。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去听古典，其实现代流行音乐也有类似的现象，但它的逻辑稍微不太一样。古典音乐还蛮重要的是说。你通常会有一个主题，然后主题会发展，用透过不同的技法去重新的呈现。比方说，像古时候很厉害的作曲家，像所谓的巴哈啊、莫扎特啊，他们就是很会写了一个旋律之后，透过各种技法去把它变形。尤其像巴哈，可能最厉害的，他就是可以把一个同一个旋律做各种组装之后，在不同的环节一直重复出现、重复出现、重复出现。可是你不会觉得腻，因为他在每一次的重复出现的时候。给予它不同的脉络，给予它不同的变化，可能它是节奏上的变化、音高上的变化，或者是说各种顺序上的变化，那些东西都组成了音乐当中给我们不同的刺激。然后，其实我觉得人生当中也是一模一样，就是每一件事情的开始跟结束，我们在不同的阶段，它给予我们不同的启示之后，带给我们很多不同的变化。就比方说，可能我们人生当中每一天都在跟不同的人相遇，我们可能跟相同的人相遇，可能跟不同的人相遇。 那我们重复了相遇这件事情，可是我们带着不同的经验去跟别人相遇，或者是说带着相同的经验跟不同的人相遇，或者是在相同的经验相同的人底下在不同处境下相遇。比方说我今天去吃早餐，今天有下雨，今天没下雨，其实我跟店员的互动会有一些差异，这些东西都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变化。所以我觉得从开始与结束在这个意义上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就是说我们每次认为一个开始好像是完全新的，或者说结束就是一件事情完全结束，有时候它的那个开始反而是一个旧的东西的变化，或者是它的结束是一个新的东西的结束，反而不太像大家想象的是说完全新的完全旧的。那其实你在历史上很多事情的变化都会有这样的现象，比方说科技其实也是我们可能创造了一个完全新的科技，但是科技在解决问题，有些问题是非常古老的问题，比方说人的那一种极大需求啊，食衣住行娱乐，其实我们跟古时候的人这一点解决需求是一样，只是手法不一样，手法的演进可能它有一些新的启示，有一些旧的不同的重复。那像我们之前上一次跟同学聊天的时候，我们有讲到，就是那天就是下雨，我们就带伞嘛。我们讲到《麒麟王》，讲到说近藤光在吐槽那个为什么就是3000年前的人跟现代的人都是用伞都长得一模一样？难道没有人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吗？没有人想要解决就是脚会被淋湿的这个问题吗？其实某种程度它就是一种重复的问题，也是一种开始跟结束的现象。这样好。那我接下来讲另一个东西，它可以跟星座稍微有关啦，叫做自然现象隐含的开始和结束。其实我觉得蛮多算像占卜的东西或者是哲学的东西都会谈这个问题。我就是人在观察万事万物的时候都希望找到一种规律跟一种预测。因此我们很容易去观察自然现象这样。那像星象，大家为什么会观察星象，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你当然观察星象很多的古时候的人的理由，比方说最实际对于像埃及人的理由，他是因为要观察，透过历法去观察自然的现这个气候什么时候会泛滥的程度，然后要重新规划土地，类似像这样的问题。所以自然，我们去观察自然现象的一个开始跟结束，好让我们去预测我们人生接下来要做什么。那或者是说我们在定义年的时候也是都这样嘛，春夏秋冬好像隐含了某一种循环，隐含了某一种特定的开始跟结束，或者是说人会生老病死，我们也爱讲这些各种不同的名词去说明说这些现象隐含的开始跟结束这样。那蛮多其实经典都在讲这些事情的，比方说像佛教的经典啊，基督教的经典也会讲这些东西，或者像易经也在讲万事万物变化的过程，类似像这样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开始跟结束是人思考各种事件最基础的元素，因为它就是一个时间嘛，有一个起点，有一个终点。那我们去思考事件的时候，透过这个起点跟终点，我们就可以去做出很多的分析跟讨论。所以不论你是一个古时候的人，你可能是一个5000年前的人，其实你也在研究开始跟结束的议题，甚至到现代人其实也是。我们比方说我们看股票好了，看一个股，你今天在华尔街的人在看涨看跌的时候，其实他也在思考一个开始跟结束的问题嘛，什么时候涨，什么时候跌，什么时候开始不会涨嘛，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公司会倒闭，什么时候这个会开一个新公司，他们就想要做这个问题这样。所以其实自然现象当中有开始跟结束，然后从古时候的人在研究这一系列的东西到现在，其实大家也都在研究开始跟结束的问题这样。好，那我特别会讲一个开始跟结束的现象里面的一个算是特别的东西，就是我觉得在讲相遇跟生离死别这个东西还蛮重要的。因为我前面其实就有讲到说人跟人的相遇，每一次的相遇会重复这件事情。那相遇跟生离死别其实是我认为人当中最特殊的开始跟结束。那个人跟一件事情的相遇，跟一个人可能跟一件事情的分离，或者人跟人的相遇，人跟人的分离， 类似像这样的事情，所以 每一个相遇跟每一个生离死别，我觉得就是在开始跟结束当中最特别的东西。那它跟其他东西最大的差异是，我觉得是意义。有时候一个事情，人跟人的相遇改变了这两个人人生的路径，所以他的这个开始为什么会，比方说我们很喜欢看戏，就是因为这一种相遇让人很动容，或者说这一种相遇让很多的事情变成很难预测，因此我们会很好奇他会发生什么事情。可能在过去，比方说有一个人，他就是平平淡淡的过一辈子，他就是当个公务员，然后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个爱人，跟他出轨外遇，然后他的人生就因为这样发生了一连串截然不同前面不会发生的事情。我们就喜欢看这些东西，就是因为相遇跟这种产生的意义的冲突让我们很好奇这会发生什么事情。也同样的，生离死别也是因为这一种结束让人觉得很痛苦，或者说让人觉得无法挽回，很想要找一个方法去让这件事情延续，让它不要结束，或者是很多时候我们也希望一件事情可以完整的结束。所以我们对生离死别这件事情也感受会特别强烈，原因也是我觉得也是因为意义。因为如果我跟一个陌生人生离死别，有时候觉得还好，就比方说像我每天，其实像我每天吃早餐，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观察你路上遇见的人。我有时候会遇见那种就是可能有一些高中生吧，他可能是来台北比赛，然后就穿着那种棒球服嘛。我有一次很好笑，是因为他们就是十几个人嘛，然后就并在一起走。我刚好走在旁边，我也要去运动，这样。那时候早上九点多吧，然后走了走之后，因为他们的那个走路，就他们都是排队嘛，可是又有点松散，然后又一群人，我有点想要超车，又有点想说算了，所以我最后就跟他们混在一起。然后他们都穿蓝色，我刚好那天也穿蓝色，就好像我就整个人混在里面。然后我就注意到其中一个人这样赶快看我，就想说你怎么有一个陌生人走在我们的团队里面这样。好，我刚刚也是陌生人，然后某种程度上好，我们产生了一个相遇，但好，最后分别了。其实我也大概知道说我们这样见过一次，我这辈子也不见得会再遇到这些人，或甚至是我们在遇到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有一天我们两个人，我们这一群人，我跟你们这一群人走在同一条路上。那这种分别其实我们不会特别的感觉，所以我觉得生离死别会对我们来说有特别的影响，也是因为意义。那有时候生离死别带来的是，可以说痛苦，或者是某种解脱，我们会讲的东西这样。那相遇有时候带来可能是一种新生、喜悦，类像这样的东西。所以往往其实我觉得我们会预设了一个东西，叫做开始好像是一种获得，结束好像是一种失去，是这样吗？我觉得有时候它就是蛮值得去提醒自己的，因为我们都很期待开心的事情，我们比较不期待痛苦的事情，或者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把痛苦跟开心想成是一样的，以至于我们在每一次经历到更多事结束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特别的痛苦，或者是说我们在面对是失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特别的痛苦。可是其实如果我们发现是说，其实开始意味着一种结束，结束也意味着一种开始。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感受。怎么说呢？因为开始意味着一个阶段的结束。比方说，青春期意味着那种儿童时期的那种事件的改变，我们的外貌改变了，我们身体改变了，所以青春期意味着一个童年的结束。那长大也意味着青春期的结束，就是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一个东西的开始，往往也是源自于另一件事情的结束。所以，我们势必其实开始，你可以反过来讲，是开始其实也是一种失去啊，你失去了某种可能性，那结束也可能也是一种获得啊。比方说我离开了青春期，我终于结束了那一个彷徨不安的时刻。但有些人可能彷徨不安的程度不太一样，我不知道每个人可能也面对状况不太一样，或者是说，我终于结束了一段我不想要有的感情，那我可能失去一个不要的东西，或者我觉得获得了很大的重生，结束好像也是另一种获得。所以其实开始跟结束没有这么的绝对，它不太，有时候我们会把它想得很落在事情的两端，可是它有时候其实就像硬币一样，它就在面对，它就在一件事情的两面。 一件事情的开始也意味着前面的结束。那其实我觉得蛮多时候这个事情也蛮需要被提醒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会很不希望某些事情的发生或是产生改变，是我们往往会忽略事情其实都是有两个面向的。比方说像大家会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是，可是其实婚姻也是爱情的变形，它也是一种新的人生的开始。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近看了某一个面向，或者说生小孩，有些人是认为是喜悦的开始，然后你可能就是生命力，也是反观小孩是一种痛苦的开始，比如说所以它其实有很多的不同的切入点去思考这个开始跟结束到底是什么这样。那我最后要讲的一个话题叫做被开始与被结束，这个东西就比较有趣一点。这个是我前几天我去公司的时候跟，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他也是在研究神秘学相关的人这样。他就讲到一个东西叫做起心动念的开始跟结束，有时候不是你认知的那一种。听起来很抽象，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我从小可能有一个梦想哦，我可能比方说像我国中的时候喜欢我们班同学类似好。我很多事情我都希望我可以跟这个人发生完，然后我可能对他有一些我的对他的期待和梦想，我希望跟一个人怎样怎样，我希望跟一个人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我把很多的理想跟期待都放在这个人身上这样。可是这件事情可能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就是甚至我连我心底深处有想过这件事情我可能都忘了。那可能直到后来可能隔了好多年之后，我遇到另一个人，我跟这个人一起完成了这件事情之后，我才理解到说啊，原来这件事情我当时的那个想法它不是不能完成，而是它在等待另一个情况底下以另一种形式被完成。这叫做被开始跟被结束。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感到人生很痛苦，或者是说很手足无措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一直预设了某些事情的开始跟结束要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我们很忽略了，其实如果它真的是我想要的事情，我想要的事情到底是这一整个东西里面的哪些片段呢？就比方说像我想要赚大钱，然后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忽略的是说，如果赚大钱有很多的条件，你想要在哪一种条件下获得赚大钱？然后大家其实真的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可能想要赚大钱，其实是为了 for another reason， 是我希望有别的，比方说我希望有一个稳定的生活，所以我赚大钱的目的是为了稳定的生活。那最终其实真正想要被完成的这个东西是稳定的生活，所以赚大钱有时候不是那达到那个目标的绝对的道路。所以很多时候人生的这个开始跟结束，或甚至是被开始，你被事情触发去启动一件事情的时候，被开始被结束，其实它背后隐含了一种特殊的时间，就是所谓的时机。那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蛮欠缺一种眼光去认知每一个开始跟结束，或是甚至是我们心中真正的渴望的东西，它到底想要被怎么样的实现。这个其实我觉得它就也是一个开始跟结束很重要的意义，因为蛮多时候被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不清楚真的已经在开始了，我们不清楚这一个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到底什么意义，或甚至是说我们发生一个被结束的时候，我们也不理解这个被结束为我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更多时候我们可能更多会先给他一个意义，认为这是一个坏事，我们只能从过去的经验去判断这到底是好还是坏。所以 我觉得对我来讲，重新去思考这件事情也有一些帮助，是我觉得也算是先稍微先回馈一下那些听众。有些人听到说节目要收，就这种哈怎么会结束这样，但是其实我觉得他对我来说这个结束是一个很棒的结束的原因，是因为表示会有下一个啊，表示会有不一样的机会去跟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那也意味着说这一个东西的某种程度也算成熟了。我做这个 podcast 这样累积下来真的也快百集了。我也在想说哪一些，我今天尝试了各种很多的主题，可能我把我遇见的事情跟我熟知的领域每一个都开始表达出来了。 那可能也意味着是 AK、欸、我可能需要再去进修，或者是说我讲这些东西可能需要以一种新的形式去跟不同的人沟通，这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开始，即使它表现的好像是一种结束一样。所以为我来讲，我觉得让我去重新思考这件事情也有很多的启发。那我也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我知道我其实听的人没有很多啦，我自己看后台就一集大概十几个人听吧，我也蛮感谢，我不知道这十几个人到底是谁，但我觉得每次跟这些不知道的人聊天的时候，我其实有时候都蛮开心的，因为我觉得好像我们也在这个时间点透过我发生生命当中发生的一些小细节，可能也在跟你们说一些话。那这个是我自己蛮喜欢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它会以一个新的形式重新进到我的生命当中，只是我现在还不知道它可能会是怎样，然后走多远。那我也觉得还不错，然后也算先谢谢大家，因为之后下一集就是真的要讨论最后一个议题，就是这一个系列结束之后，我总回顾一下之后，我就要开下一个系列了，这样，所以也先跟大家就是预先 say 个 hello 这样。那喜欢我的节目的人可以订阅，因为我下一的企划可能就不一定会到现在像现在这么稳定的周更，它可能会以不同的方法去变化。那我自己跟朋友有做另一个 podcast， 所以那个 podcast 叫生活悄悄版，就是如果大家它已经上线了，所以大家就可以去查。那个企划刚开始啦，所以它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不知道这样讲的还好还是不好。我跟我朋友，我们有时候讲一讲还会互相抢话，但我们两个是聊得蛮开心的，所以我觉得蛮多时候你自己聊得蛮开心，至少就做得下去这样。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先跟大家预告说，这个企划要结束了。那下一集就会真的好好的回顾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我到底做了什么东西。那也先谢谢大家，然后如果喜欢我节目可以订阅，虽然这样会不会降订阅率啊，应该没有，因为现在没有人订阅我的节目，但我觉得之后我会再做一些新的企划啊，只是主轴我已经有一些主轴，所以我下一节的时候会跟大家讲新的主轴会是什么，然后之后会再跟大家看讨论会不会有新的形式，会不会有人上我的节目啊，或者是说我会不会就是离开 podcast 的平台去别的平台上做呢，或是某一些主题发想到更细，然后做一些更多的变化，也许，所以我现在也是先把它留一个空间，然后也期待有一些新的人事物契机都重新进到我生命当中，给我新的邀请，这样。好，那生活大宅问就到这边，然后也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就下次见，拜拜。